姐妹平安。我不晓得大家这个圣诞节过得怎么样，不错哈。23号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咬到一个很硬的东西，哎呀，让我牙齿痛得不得了。然后呢，虽然说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我一直心里在想说呢，或许呢，我睡一觉呢，这个痛呢就不见了。哎，果然我隔天醒来不痛了，而且呢刷牙也不痛。可是呢，连那个我还是煮我的早餐，我还是煮我们家的早餐哦，我连煮那个煮烂的那个燕麦片啊，哎呀一吃啊，哎呀咬都连咬都咬不得，痛得要命。我想说呢，我能不能拖过这个圣诞节？因为你想呢，这个圣诞节前夕去看医生是很扫兴的事情呢、啊。然后心里又在想说，那是不是可以拖过年？因为呢，这个因为我今年的这个牙齿保健的福利呢都已经用完了，记不记得我在六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手术，所以呢这个保健都用完了。后来想说，哎呀，还是去吧。还是至少我去一下诊所呢，能够看看我有什么样的选择，我可以预约怎么样的时间。结果呢，一去就是2个小时，回来的话呢，就少了一根牙齿了。因为呢，我的这个右下边的臼齿，不是智齿，是那个臼齿大牙，已经裂开来了，而且呢是裂到神经那里去呢，稍微一碰的话呢，痛得要命，得要马上拔掉。那事情我发现呢，回想起来事情进展得这么快，我想呢也是跟我这个最近观念的改变有关系，就觉得呢有问题的话呢就应该呢立刻去解决，应该是立刻去处理。那这个跟我原本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就猜想这可能是大害事，这个还是新造的人的一个回应，或者是呢一个圣灵的带领。那在这整个过程的话呢，还有一些经历，还有一些领受呢，我相信是神的工作在里头，有机会的话呢再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是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感谢神。那我们当中呢也很多人，特别是从感恩节开始呢，我们很多人就为我们的家人的平安，我们身体的健康，没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的感谢神，这是一种表达那种内心有满足感的一个表彰。但是呢，我更为大家这种观念还有价值观的改变，更多的活在基督里呢，我为大家向神感恩。因为呢，更多的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站稳在这个人生的风暴当中。你说这是一个属灵秘诀，也可以。但是呢，圣经里头呢，这些事情的话呢，圣经里头已经公开的教导了。在旧约的时候，以斯帖他也曾经在风暴当中。我听说这个主日学前一阵子刚刚上过以斯帖，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更能够感受到呢，以斯帖他所在的处境。当波斯王亚哈水鲁他抬举亚甲族的哈曼，抬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所有的臣仆都要向哈曼跪拜。但是单单一个犹大人莫迪改呢，他既不跪也不拜。这个叫哈曼呢，他真的是呢怒气填胸，他生气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想说呢，我如果杀莫迪改你一个人是便宜了你，我要杀所有的犹太人才能够消除掉我这个在胸膛里头的怒气。以斯帖记3:8-9，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众，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 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币的人，纳入王的府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呢，有人出力来为你扫你家的垃圾，然后呢，你自己呢还有钱拿。你说这个做王的会不会同意？不同意才怪。这下子犹太人可惨了。以斯帖记第四章三节，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怎么办？怎么办？穆迪改要以斯帖，因为以斯帖他身为王后，要以斯帖去见王，并且恳求王来为自己的同胞犹大同胞来请命。以斯帖他有没有难处？他的难处是什么？以斯帖他说了第四章十一节，他说呢，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定理，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然而以斯帖决定，他吩咐人回去报告给莫迪改，他说四章十六节，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以斯帖他愿意牺牲自己，他要牺牲什么呢？他牺牲的目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牺牲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可以活出舍己。人需要有哪一些特质可以呢，就可以呢自然的活出舍己，而不至于认为说呢舍己是成不了的事情，不认为呢舍己呢是一件难的事情。那我们基督门徒的舍己又是什么意思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这是接续一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看下一章。保罗他去到腓立比教会之前，他希望看见什么呢？下一章。还有些困难呢。OK， 再下一章。他希望看到呢，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下一章。来，只是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一个基督门徒成为一个身体，就能够有果效的来见证基督福音，而且呢，在敌对的风暴当中，心中有安息，或者是需要教导，因为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知道， 或许是需要提醒，因为呢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忘记了，但是不管是教导或者是提醒，他们到底忘了什么，他们需要提醒什么呢？受苦乃是由于基督，一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行事为人，那这样子行事为人与基督福音相称，有一个怎么样的生命的表彰呢？第二章一到二节。所以既然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既然爱心有什么安慰，既然圣灵有什么交通，既然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补，可以满足。我们都活出那新造的人所共同拥有的生命。并且第二章三到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呢？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在看这一个经节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纠结？这纠结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乃是住在这个肉体当中，那这个肉体情欲呢，又胜过我们里头新造的人，以至于呢，我们的行为表现，人家说你是个基督徒，怎么还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行为表现呢，都很多都是出自于肉体情欲。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主内的弟兄姐妹呢，盼望主内的弟兄姐妹能够用恩典来对待我。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你也很多时候呢会在情欲、肉体情欲当中，所以呢，我们彼此呢需要用恩典来彼此相待。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在第二节里头，第二节里头他提到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是什么意思？是同什么意念？具体来说，是同谁的意念？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小组长、有执事、有传道人、有长老。我们说呢，我们要同他们的意念。为什么？因为呢，他们在圣经里头呢，他们是神差派他们做教导的、做带领的。在家里头，我们说呢，要同丈夫的意念，要同父亲的意念。为什么？因为呢，圣经教导说呢，丈夫、男人、丈夫、父亲呢，是在家里呢，是做头的。也可以说，我们就不要分场合了吧。我们想说呢，我们呢，要同那个赚钱多的人的意念，我们要同那个拳头硬的人的意念，我们要同那个说话大声的人的意念，或者是呢脾气大的人，我们要同他的意念。我们又想一想，这个不太文明，我们需要换一下，要民主制度，我们要同那个有理的意念，或者是呢同那个对的意念。可是呢又有一个问题了，对或有理有时候呢是相对的，在这个时候对，在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对了。所以呢，在这个相对跟绝对的里头的话呢，也搞不清楚是应该应该是同谁的意念，同什么意念，同谁的意念呢？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跟那个意念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这个心或者是意念呢，就指回到第三节、第四节，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怎么样的心？耶稣基督呢，他有一个怎么样的意念？耶稣基督呢，有那种凡事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只是心里存着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意念。 虽然在这里说是你们，但是呢，这你们是表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这整个群体都当有这样子的意念。但是实际上是呢，是要落实在腓立比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就好像第四节里头说到说呢，重点是在于个人自己在群体当中呢，个人呢去补足别人的需要。那如果把第五节用来应用的话呢，也就表示说呢，我们所有的基督门徒群体当有这样子的意念，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是要落实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不晓得，我相信大家呢都听过这样子的话，说呢读圣经呢是为自己读的，也就是说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不要眼睛盯着别人，不要说呢你要改这个，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当基督信仰没有落实在自己，没有落实在自己身上的景况呢，会是一个怎么样子？我不晓得能不能看一下一个 video。我们不是很 sure 哈，但是呢，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看。没有声音，自己站不稳的话，你就会把别人拉下来了。这个是我把Jenny拉倒、拉下来，这是二十多年前的这个 video， 最近前两个礼拜才收到的，才看到原来有这么一个 video。当基督信仰落实在你我个人的时候，这个群体的个人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很自然的，这整个群体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没有第三节这一种私心。结党原本的意思就是私心，也没有那种虚荣，反而呢会是谦卑。第五节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保罗命令他们，但是从世人的观念是，不管你有没有那个能力，你就是要去做。你这个命令就表示说呢，你要达标。如果呢你没有达标，就表示呢你失败了。你失败的话呢，我就不爱你了。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父母这样子命令我们，学校老师这样子命令我们，进了社会之后呢，社会国家这么命令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话，老板经理也是这样子命令我们。从单身进入到结婚，又多了人来命令我们，我们的配偶要来命令我们，我们的孩子要来命令我们。从国内到了国外还是一样，读研究所的这个学校要命令我们，指导教授要命令我们，到了这个社会工作还是一样要命令我们，只是呢可能的系统呢跟国内的系统是不一样，要求是不一样的。更糟糕的是，从教会外，从教堂外进入到教堂内之后，还是在命令。 长老、执事、牧师命令会众，会众呢要命令长老、牧师、执事。我们不晓得这些给命令的人他们内心的动机是怎么样，但是呢很多时候呢他们这个台面上的理由是非常好的，就是呢是为你好，你要这么做。可惜的是问题又是在哪里，我们现在21世纪又是这个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不服从权柄，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世代，所以呢一切的命令要求呢我都不听，我都不干。我不晓得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在长期的我们在受到这样子长期的观念影响之下，那一种给命令或者是我们接受命令，我们都能把它当成是应当的，我应当这样子，所以呢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呢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没有达标的话呢，就表示我失败了，就表示你失败了，你没有达标的话呢，我就不再爱你了，我的爱就有保留了。但是这不是保罗他的语气，这也不是保罗他的态度。保罗写信给谁？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们都是新造的人，他们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了。所以既然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的话呢，就表示说呢，有耶稣基督的心呢，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呢，是理所当然的，是理当的。你们呢，理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理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没有这样子生活的话就很奇怪了，或者是说哎呀，就很可惜了。 这是在一个恩典当中说这样子的话，你们理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表示说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根本还没有达标，但是呢保罗在提醒他们，你们有了，你们是可以的。那是什么？是什么拦阻的你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或者是我们深入需要再深入探讨，那这个耶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呢？我们讲心的时候就有时候就很抽象，或许说呢刚才说到这个心又跟意念是同一个字，下一章新汉语译本呢就把它呢翻译成想法。我们看下一章，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不是，往前面一章，往下一章，没有 OK， 可能我弄错了。新汉语译本的话呢把它翻译成是一个想法，说罗马书，好，到罗马书12章第3节，罗马书12章，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看跟第5节的心还有第2节的意念是同一个字，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他呢是一个有怎么样的意念？你是怎么看的？是怎么看事情的？第6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人之前，他已经存在的神是怎么样如何的永恒存在，耶稣基督呢他也是永恒存在。这个形象在原文里头呢我们实在是很难翻译，他呢是在讲那种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在讲外在的形状。在这里保罗他没有讲说这个形象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很清楚的耶稣基督呢 有神的本质，而且呢是后面是与神同等的，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是神，他在本质与父神是完全一样的。记不记得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完结束之前，我们会唱三一颂，他里头说呢，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在这一点上面与神同等，耶稣基督他没有迷糊，耶稣基督他很确定，很有把握。但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来对待这个事情？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六节下半段他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新汉语译本呢，把它翻译成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却不认为这同等要抓住不放。这跟我们世上的观念差很多哦。世上的观念呢，如果你是君王，如果你是做领导了，不管是在哪里做领导的，都会想说呢，你就要善用你的这个优势，就要善用你做领导的这个条件，干什么呢？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是世上的标准，世上的观念。你站在那个位置，你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脱离世界捆绑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脱离世界捆绑的一个观念。我们不强夺，我们不抓住不放，就是第三节的，就会有第三节的那一种，第三节那一种不失心结党。我刚才提到结党就是失心的意思。你想想看，失心，有失心是不是就是抓住不放，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不以自己，也就是呢不看自己，这跟第三节的看，个人看别人只比自己强，跟第三节的看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不强夺的话呢，是一种谦卑的观念，看别人比自己强。当我们不强夺，不抓住不放的话，第四节呢，我们就不会呢耽误自己的死。能够如此是因为呢，自己呢可以放下自己呢原本已经有的那种认知跟地位。耶稣基督他放下自己他原有的那种认知跟地位，才能够做到经文底下所说的事情。我们基督门徒要舍己的话，我们要放下已经有的认知跟地位。你说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不明白，不确信说呢，自己有一个怎么样的认知，有怎么样的身份，有怎么样的地位，你说怎么放下？你要放下什么？是不是？我在想说呢，我们没有很多时候没有活出新造的人，是不是因为呢不清楚，不确定神已经给了你我新的生命，新的身份跟新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因为不确信，以至于呢我们呢自己就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呢要给别人看，我们不做呢就担心说呢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所以做不做呢都被别人挟制的，这个呢是世界的捆绑。星期六，不是这个星期六，在上一个星期六啊，我们教会呢有圣诞晚会。我承认呢，那一天晚上呢，我自己都笑翻了。所以呢，结果是呢，我当天晚上，哎呀，睡得好甜呢。那我要问大家，有多少弟兄敢，或者是愿意男扮女装？ 不是说扮演的好不好，或者是扮演的像不像，不是这个意思。男扮女，敢男扮女装，或者是在问说有多少教会的长老他敢，他愿意扮一个老太婆。有人内心可能会想说呢，哈，一个男人做这个事情，他可能是内心是一种嘲笑、轻看长老做这个事情，那不屑，我绝对不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宁华长老，对不起啊，宁华，我们宁华长老呢，他心里确信，他是为。弟兄是一位长老，他不会因为男扮女装他就失上这些身份地位，而且是宁华长老他愿意舍己，因为有需要嘛，他舍己，他不需要这么做，而且因为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也冒着危险，冒着一个怎么样的危险，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轻看，但他自己有那个把握，他不耽顾自己的事，他不强夺，他不抓住不放，而是呢，他可以放下那他自己有的认知，是长老，是弟兄，他可以放下这样子的身份地位。所以我在讲舍己的时候呢，不是说呢，哎呀，我要的站在你的面前呢挡那个子弹，我是说真的枪的那个子弹。我们的这个几率太小了，可能我们的一辈子都碰不到，但是。对的，能够体贴，能够去体谅，能够去接纳，那错的是舍己。有理的，能够去体贴，去体谅，去接纳，那无理的，这是一个舍己。坚固的，能够体贴，体谅，接纳，那不坚固的是舍己。这样子的舍己是每天都可以发生的。要活出舍己的话呢，我们先要放下自己已有的认知跟身份地位。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他有什么样的意念？他是怎么看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呢，他却没有抓住不放。第七节，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手上有英文圣经的话，你会说这个虚己的是什么意思？虚己呢，就是呢倒空自己。可能就有人会问说呢，那到底耶稣基督倒空自己什么啊？他是倒空他神的形象吗？他是倒空他是神的本质吗？问这些问题都已经走题了。耶稣基督是神，他没有一刻不是神。耶稣基督呢，他没有一刻呢少了一点神的形象，或少一些神的本质。那虚己是什么意思？倒空自己是什么意思？事实上经文本身已经解释了，他说呢，他取掉奴仆的形象，这个叫做虚己。而且呢，取掉奴仆的形象，还有一个平行句呢，叫做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叫做虚己。第七节这个形象，取掉奴仆的形象，跟第六节有神的形象呢，是同一个字。所以第六节呢，是在讲说呢，永恒有神，耶稣基督呢，有那个永恒神，那个属天的本质。到第七节的话呢，是加上取的，就加上那个奴隶，那个属地的本质。这个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奴仆、奴隶，神他有所有的尊贵，所有的荣耀，他有所有的权柄，还有能力。奴隶什么都没有。奴隶在第一世纪里头，不像我们现在讲家里的佣人，家里的佣人，哎呀，你还要拜托他，你要伺候好他。在第一世纪里头呢，他要完全是要听主人，是完全主人所拥有的，生死大权的操在主人的手中，他是要听命于主人的。虚己，去掉奴仆的形象。 那虚己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这个解释了取掉奴仆的形象是什么意思。这个人的样式呢，这个字呢，在罗马书八章三节他也提到说，既然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这个形这个样式跟形状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与所有的人一样，耶稣基督呢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呢他跟所有人的不一样，耶稣基督呢没有犯罪。耶稣基督不只是百分之百的人，而且呢是百分之百的神。在第六节已经提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我做个比喻哈，我们把这个讲台呢当成是一个标准，一个参考点。那如果呢我们往上正的往上呢有一公尺的话，就相对的有一个点呢一公尺远离这个标参考点。那同样的，如果呢你有一个负的十公分的话呢，相对的呢你会有一个正面的十公分。那当我们正确的认识神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有尊贵，多么的有荣耀，多么的有权柄，多么的有能力。当我们正确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正确的认识到人是怎么的地。当我们想说我自己还不错了，还行，不是大好人，但是呢是个好人一个，就在这里，那你所认识的神就这么这样子而已啦，就普普通通啦。我们的认知会决定我们怎么看自己，怎么看神。所以神跟人的差异就在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讲出来了，然后顺着第七节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保罗他用字呢是很讲究的，第七节他讲的这种样式是在讲那种内在那里头不可见的本质，到了第八节讲样子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讲那种外在可见的模样。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事实上是在强调耶稣基督是人的那种本质是有形有体的，那第六节跟第七节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这里呢是 这两句话呢是一个对称，是一个相似的对称。耶稣基督他有神的形象，他倒空自己，他虚己，他有人的样子，他自己卑微。什么叫卑微？卑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我们很多人呢可能就用我们的观念，我们对字的认识去理解圣经所讲的，我们认为的卑微呢就是你要低声下气，不能讲话，不能太大声，你就是做那些低贱的事情，这个叫卑微。不是的，圣经里头他说呢，他就自己卑微是什么意思？他存心忍耐，也是就是说呢，这是耶稣基督的选择，他是心甘情愿的选择顺服，这个叫卑微。那他顺服到怎么样的程度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底线呢，我们都有一个底线，我不晓得你的底线是在哪里。我们嘴巴说呢，我顺服，我顺服神，可能呢底线是在这里，但是呢心里想的，心里想这个底线呢比嘴巴说的呢还要再高一点。然后等到实际发生事情的时候的话， 我们的底线呢又更高了。那耶稣基督他实际顺服的程度到怎么样的程度呢？以至于死。就好像耶稣基督是神，他有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但他虚己到怎么样的程度呢？他虚己的去了奴仆的形象。而且耶稣的顺服还没有真正到底线，他是呢且死在十字架上。你晓得十字架刑罚是为谁来预备的？十字架刑罚在当时呢，是为那些造反的奴仆所预备的，是最残酷、最羞辱人的一个刑罚，是为那些叛乱者来预备的。我自己没有办法理解说呢，神跟十字架是在一块的。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我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我没有办法想象，除非是圣灵，需要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教导。就如同上个主日，玛利亚把那个牧羊人来告诉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玛利亚她把这一切的事呢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呢，我们也一样的来反复思想。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我们就要问说呢，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心里都有标准答案，我们很快的就会说他为了成就救赎嘛。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思想是什么意思？存心顺服耶稣基督，他顺服谁？顺服父神。我们嘴巴讲说我们顺服神，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这样子的？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才会有一章二十八节说呢，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意思就是说呢，不然你我都在沉沦当中。所以同样的，我们看自己沉沦多少，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是得救多少。刚刚过圣诞节，有人会问说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间？我们不能不问这个问题。第八节，他是既有人的样子，去掉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是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神爱世人，虽然这一段经文里头没有出现爱这个字，但是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舍己表达了他的爱。那这个爱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在里头呢？是什么呢？就是呢，把别人的需要呢，有当为优先的这样子一个心态。因为呢，人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呢，我们自己呢，每一个人呢，有那一种被拯救、被释放，从罪恶死亡里头呢，被拯救释放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世上所有人都看为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把耶稣看成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奴仆的时候，耶稣基督呢，他就在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不至沉沦，反得永生，可以得救。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世上？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他有什么样的意念？耶稣基督他舍己是在活出别人需要为优先的一个心态。人有需要，耶稣基督看重这个需要，他来满足这个需要。你说这样子的舍己要不要受苦？当然你要跟我抬杠的话呢，是不是受苦，那这个呢又是一个主观的一种意思，对不对？就好像说呢，一下子看了10个小时的韩剧，是不是受苦？我不晓得，对我来讲可能是受苦。然而呢，1章29节怎么说？ 一章二十九节，他说呢，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十字架救赎是神的恩典，为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典。我能够在教会服侍，服侍教会事实上是本质呢，是一个服侍奉神的一个方式。能够在这个教会服侍九年的，这是第九年的开始。事实上呢，是我的妻子 Jenny 的缘故，她受苦，她受苦，就好像说呢，这个拔牙这个是突发事件，对她来讲，因为她有 ADHD。所以呢，他呢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呢，他对自己 ADHD 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让自己呢有一个很，这个定下来他的生活的一个规律。所以呢，这个规律一旦这个规律呢被搅乱的话呢，他自己呢就慌了。所以呢，我这个拔牙事件的话呢，就变成是这个搅和了他的这个生活的作息。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很难去回应这种突发事件，但是呢，他还是想办法呢，帮助了我。他盯着我呢，甚至于呢，去拿冰块给我说呢，你要敷你的牙齿。然后呢，我们家呢还没有，我们家的把那个做冰的那个 tray 呢，因为用不到嘛，冰箱里头都会自己做冰嘛，但我们家的冰箱做冰不 work， 所以呢，他用那个纸杯呢做一个大的冰块，然后呢就把它敲碎了，不是很碎，敲了小块的，然后呢叫我含在水里头，就避免它发炎，避免它呢肿起来。然后呢，他要准备呢重新要煮粥，要让我吃呢比较软的东西。然后呢，他还要看着我，就吃饭吃药前呢要先吃东西，要不然的话呢，以前的经验是呢吃了这些药之后的话呢都吐出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知道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需要，我需要呢过一个正常的一个传道人的生活。所以呢，也接你的话，他活出我的优先，我的需求为优先。你看我在前面好像很好，老实说都是在背后他支持我的。我不是在告诉你说呢要去做什么，要去不去做什么，而是呢我们有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第八节他这里讲叫卑微，卑微呢就是站在那个最低下的地位，也就是在回应第三节，回应第三节的谦卑，就是你的心态呢是卑微的，才会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把对方这个人的需要呢放在优先的顺序上面，放在我的需要之前。因为一有私心的话呢，我们就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了，我们就不会把别人的需要呢放在优先的顺序地位上面。所以我们基督门徒怎么样能够活出舍己呢？我们自己要先能够有一个别人优先，别人需要为优先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最后第三节，我们回到第三节当中呢，他提到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敏感的人就会问说呢，我怎么可以不贪图虚浮的荣耀？答案在第七节，虚己，倒空自己，不走耶稣基督那种舍己受苦的道路，我们就是在贪图虚浮的荣耀。当我们走上耶稣基督舍己受苦的道路，就不是虚浮的荣耀，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圣经是这样子启示的。怎么说呢？因着第五节到第八节以至于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耶稣，这也就包括呢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让他升天，这两个历史事件。所以耶稣虚己卑微顺服，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会问说，耶稣基督有没有犯罪？耶稣基督有没有犯罪？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罪的刑罚，这个人是犯了罪的。那既然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呢他代替别人的罪？你怎么说清楚？父神来证实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舍己到那个最低点，父神就赏赐耶稣到那最高程度的名。是什么样的名呢？这个名的目的是什么？给这个名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四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个呢是引自于旧约以赛亚书45:23，也就是说一切所有的受造物都只是敬拜，都只是尊崇耶稣基督，因耶稣的名。但是以赛亚书45，他在讲那个敬拜，那个从敬拜的对象是谁呢？是谁？是耶和华神。我们来读读看以赛亚书45:22-24，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现在，或者是说将来，他必定以弗所腓立比书2: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父神赏赐给耶稣基督什么样的名呢？主这个名，这个原本是用在耶和华身上的主，现在呢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当我们对照第六节他怎么说？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耶稣虚己卑微顺服舍己，属于耶稣的还是一样属耶稣的，结果是怎么样？11下半段他说呢，使荣耀归于父神。当耶稣基督放手的时候，神就给了他，就把属于他的给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基督门徒，我们活出舍己的时候，是要把人指向耶稣基督，不是把人指向自己。叫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愿意以基督耶稣呢为他们生活的主宰，愿意向耶稣基督屈膝，愿意向耶稣基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意呢在基督里过日子。这样子，我们基督门徒的舍己就值得了，父神就得了。我们有怎么样的回应呢？ 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是什么呢？一个自己，我们自己活出新造的人。我们有时候呢太热心，我们太投入，说呢我要怎么做，怎么样去舍己。你们要怎么去舍己？我们忽略掉圣经常常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神对我们读神话语的人讲话，不是对别人讲话。所以呢是我来舍己。读圣经呢是为了自己读的，所以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这是神在告诉我的话，我要舍己。同时呢再提醒大家，我们常常忽略掉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是有怎么样生命特质的人可以活出舍己的生命来。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我们可以活出舍己。在基督里舍己是给我们的配偶，给我们的孩子，甚至于给我们的父母，如果父母就在我们身边的话，一个最好的礼物。好吧，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你明白这段经文，而且你发现到自己忽略掉说神已经给了我这个生命，我可以放下自己来服侍别人，因为这个是走向荣耀的道路。如果你认为自己以前没有这样子，现在愿意悔改，现在愿意转头来照着神的话语过日子的话，请你举手，举了就放下来。如果你想心里说我太多时候我太自私了，我只看到我的需要，我看不见别人的需要，我没有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优先顺序，甚至于就是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我的父母的需要、我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呢，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活出新造的人的，你请举手，举的时候就放下来，举的时候就放下来。我们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但是我们明白了，每一次明白，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就愿意认罪，我们就愿意回转来归向你，把我们每一位都刚才举手的每一位都仰望在你手中，因为知道说我们认识到自己软弱，愿意把握每一个机会回到神的面前来。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因为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这常常不是，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愿意认罪，而是圣灵你自己的工作，那新造的人，那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催逼我们，叫我们愿意来回应神你自己，叫我们愿意来放下自己。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愿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